月主很喜乐，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可以住在天堂里面，去年的最末一天我们也住在天堂里面，因为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无论是住在华屋或是住在草棚，我们知道耶稣同在真的是我们喜乐满意的原因。感谢主，我们昨天听了神的真理那么的宝贵啊，今天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我们可是要谈那个假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被教导我们要多看真的，不要一直只看假的。但是有时候主也让我们从这些假的来的特征来有一个警惕哈。那当然主让我们彼得那么的有智慧，先把这个信仰的核心在昨天让我们听得那么清楚。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就是神自己。借着基督跟神，我们认识他，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神的那个神能所赐给我们那个属天的生命。然后呢，借着我们认识他，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学习，我们来仰望，在追求他的过程，我们的生命被转化被改变，越来越有他的样式。不管是信心，不管是德行，不管是知识，不管是节制，不管是忍耐，不管是前进，或是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弟兄的心就是对弟兄的恩慈，还有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其实就是爱，所有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爱的本身就是最后最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属天的道路上，我们一直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从世上来的一切情欲的败坏，才可以真正的与神的性情有份。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彼得，他知道他离开世地上的时候，将有假先知假师父要起来。过去怎么样，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我们知道在摩西时代就有假先知起来，假师父起来抵挡摩西。然后呢，我们看到在不管在耶利米在先知的时代，也有很多假先知起来抵挡神的正道。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怎么样，未来也会怎么样。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不管是约翰，在约翰二书里面都有告诉我们，真的是有假师父出来。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读到假的，我们求主也开启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新的一年好好的从神的话语来分辨，能够知道什么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在这里彼得说到，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他不是或许会有假师父，他说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我发现不管是耶稣或是使徒，他们对人通常非常的有恩慈。就像昨天我们听到叶牧师所谈到的，我们的主是那么的柔和谦卑。可是如果人动到神的荣耀，人起来抵挡神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就怎么样，像一只犹大的狮子，他对于法利赛人所说的话绝对不是那么的柔和谦卑，绝对是不假辞色的。讲到他们的光景，我们看听到哇，好像那个装满死人骨头的坟墓外面是那么好看，里面的却是怎么样，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我们的彼得也是一样，他对于假师父假教师，他在谴责他们的时候是不遗余力。跟我们的保罗其实还有约翰也说到，如果那些离开基督的那个越过基督的教训的人，你们都不可以跟他们吃饭，连跟他们问安都不可以，非常的严格。为什么？因为假师父 假教师，是要把人带进地狱里面，而且他不是自己进去，他是要把一群人带进那个地狱里面。所以真正的神的儿女，真正神的使徒或是耶稣基督，对于假师父假教师呢，他们的谴责呢是不遗余力的，他们是非常严厉的，要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小心。好，我们来看到底假师父就是假教师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特征。我在彼得二书里面我把它归纳出五个特征，今天我们就从这五个特征里面来审视我们的信仰，审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到底是真的，还是我们已经偏离了真道，走向虚假的里面。好，我们看到这些假师父，他们第一个的特征呢，就是教导不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教训，私自的那个私自的引进那些教训呢，就是秘密的。他们这些假教师，彼得所提到的是本来是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有份的，他们本来是被主所赎回的，可是他们后来因为私欲的迷惑，所以他们就开始生出那个不法的心，私自引进那些害人的异端。那个害人呢，其实是叫做毁灭的，那个毁灭的 destruction 哦，那个destructive 就是毁灭人的异端。这些异端呢，其实让我们看见这个教训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教训，不是从主耶稣基督圣灵所带领的教训，就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出于私欲跟肉体的教训，出于私欲跟肉体。第二个就是什么？鬼魔的教训。所以教训真理只有一个，不是真理的教训以外的呢，都不是从神来的，那个就是毁灭的，那是会毁灭人的教训。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教导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教训，当他们在教导这样的教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连那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个教训提到会使人对于主不承认，当然彼得在这里讲买他们的主不承认，我们可能想说啊，我不会不承认主嘛，我们现在啊，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因为从主被主买赎的，我们怎么会不承认主。可是我如果再细细的，主好像提醒我，这个不承认主其实它有四个层次，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忽视基督，忽视基督，把基督耶稣边缘化了。第二个程度呢，就是否定基督，更深的，他从忽视基督进入否定基督。第三呢，这些人假教师可能会更深的，他们的欲心随从自己的欲心要取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世界有很多的假师父出来，对不对？他们取代基督，他们说他们就是基督。然后呢，第四种呢，就是抵挡基督，抵挡基督就光明，不是光明正大的，就是这个非常坦白的来抵挡基督。就像在去年什么万圣节那一天，那个德州啊成立一个路西佛教会，那个就是撒旦教，那个就是明显的抵挡基督。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假师父刚开始他传讲这样啊假的信息的时候，那个不是从基督来的教训的时候呢，刚开始你可能没办法分辨。因为第一个我们谈到忽视基督，他可能有很多吸引人的教导，这些教导对于人心很喜欢听，也可能很有帮助，可能很新奇，甚至有神机奇事在当中。可是如果这样的一个教训 他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以可能以基督以外的东西为中心，包括以人为中心，包括以事工为中心，你就会发现人的心就慢慢的被引离的基督，人的心就慢慢的被引离的基督。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神爱人，神来救尽人，神道成了肉身为人舍命。可是神来到这个地上，他不仅是救尽人而已，他要改变人。就像我们在彼得前后书第一章所听到的，神要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的性情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要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美善的性情有份。所以神来不是只有来满足人，不是只有来将就人。可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就想我们何必这么样的辛苦，我们来传讲一些比较容易的，比较可以迎合人的喜欢的，来让人喜欢来到我们当中。可是我发现主也慢慢的提醒我，如果这样，我把基督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然后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所带出来的服事，就不是出于神的。我们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人若不在基督里，就在亚当里，就在肉体里，就在私欲里面。所以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何等的宝贵。在忽视基督或是把基督边缘化的教训里面，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没有传讲基督耶稣全备的福音，没有传讲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十字架跟舍己。写陶的那一位大卫·韦克逊牧师，就是虎穴亡魂的 David Wexon， 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在纽约的街头带领许多的吸毒的流氓的那些孩子来归向神。可是他现在已经年老了，我看到他讲了一番话，他说很多人现在已经不讲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也不讲我们需要舍己，我们需要否定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在传讲好像是基督的教训，可是他们把基督耶稣的教训只取其中的一步。对，主要爱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他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眷顾。主真的他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可能也是会让我们在地上有丰盛，可是丰盛跟生活不是我们的唯一，我们的虚唯一是耶稣基督，一切源自他。我们今天早上有姊妹祷告，一切都是从耶稣而来的，一切问题的答案，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解决弟兄姊妹的问题，我们用想尽很多不是基督的方法，用各种方法要把人改变。可是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发现人的方法没有办法真正的使人改变，唯有耶稣基督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人才能够真正从主得着生命的改变，真正根基的改变。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是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教训，要把人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教训，目的是要怎么样，把人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没有办法把人真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因为我们为了符合人的需要，我们帮助了他们，没有在基督里帮助他们，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有很多方法也可以帮助别人，可是到最后人对于神，对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就被忽略了。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看起来好像也是不错，可是呢，人当我们忽视了耶稣基督，当我们把耶稣基督边缘化，我们削弱了他自己，我们削弱了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所以这样的教训带下的后果是使人不再重视圣经里面那么跟人性天然的人性有相反的那一些冲击，那些东西人不会喜欢，所以就不要再讲十字架，就不要再讲舍己，就不要再讲地狱，就不要再讲审判，那个就是假师父的教训。久而久之，人对主的地位他就被放到次要，慢慢的就慢慢的放到不重要的地位，好像教会这样的教训还一样的在 run， 可是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基督。有一位牧师啊，他是有一天他讲了一篇道，他说有一天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非常的兴盛，有非常多的人，这个牧师呢，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结果当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他回到里面说，主啊，你在这里吗？主对他说，我没有在这里，我没有在这里。这个牧师说，怎么会这样？看起来他们那么样的好像非常的火热的敬拜，怎么你没有在那里？当然后来这位牧师他提到了有很多的点，那其中我所还记得的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与我的教训，就是以耶稣他的话为他们生活的根基，所以一个真实的信仰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的教训，它是会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要常常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凡事来仰望他，我们遇到困难来求告他，我们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来赞美他，要来朝见他，就像今天早上牧师带领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来敬拜赞美神，是成为敬拜神，成我们在私底下我们跟神真正的一个交通，也是因着我们在生活上顺服神，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受的教训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或是你是所受的教训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训？所以啊，我本来对于成功神学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呢，我现在有点担心，有点担心成功神学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昌盛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教训。第二，就是否定基督，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基督弥赛亚的地位，否定基督在神的儿女，在每一个人身上是要作王的地位。他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看作一个先知，是好的老师，是一个好人，是很有智慧的教师，是有恩慈的人，但是他们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道，是神本身，他们否定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是全人类的救主，不承认耶稣基督曾经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也不承认他将来要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当然他们否定天堂地狱以及圣经所记载所有的神迹，这个就是所谓的新派神学、自由神学，他们不再相信有神迹奇事，他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所记载在圣经里面所有，那是他们的堕落的逻辑思想没有办法通过的这些事迹。有一位牧师说得好，他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逻辑来思想神的逻辑，因为我们人的逻辑只是一个堕落的逻辑， 因为我们堕落人类所思想的真的是有限，但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通不过我就不想我就不信，那就是所谓的新派神学。很多的时候因为这样的新派神学使得整个欧洲沦陷，那么多的欧洲本来是那么坚固有基督生命信仰的国 的一个国度，人慢慢的对神的神性神的圣洁神所有的丰富他们去如敝履，所以这就是使人开始否定基督。约翰二书七章啊第七节，约翰老约翰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迷惑人的敌基督。所以假教训的第二就是否定基督，第三个就是取代基督，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也许这些人有神异迹奇事，真的我们要相信这个世上有超自然的，当我们好好的跟随主，主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可是这些超自然的经历不是我们追求的中心。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这些很新奇的追求它。我记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有一些经历，所以说我非常的喜欢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一直到来到温哥华我仍然一直在跑一直在跑。有一天啊，王师母啊，他其实他看到我那主日哦，我还在西安，那时候开始在西安堂聚会，可是晚上呢我还要到别的教会去，因为我要找找看看哪边有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因为我要找神啊，要找神啊，跑来跑去啊。王师母很难过啊，他都可是他知道他跟我讲也没有用，他就祷告。那有一天我跑了，每个礼拜天晚上还是跑要跑 New Westminster 或是跑 Richmond 啊，还在那边跑。有一天我开车开到140，我们从加 Surrey 开到104要转140右转要下去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你还在跑什么，里面还有一个意念，你这还在跑什么，你还在找什么。我说哎，我在找什么，我在找外面的神迹，难道我忘了吗？我来到温哥华，主已经借着雅各开启我了，主已经在我里面对我说话了，主已经用他的爱这样的再度恢复我跟他的关系了，我还在找这个吗？啊，发现那个就是我的天然，我的好奇，我那个执着，我要的，我要看那些大能力。可是这些仍然会把我们带离基督，甚至把我们带到假基督的面前。所以你说文先民他没有能力吗？你说东方闪电他没有能力吗？你说那些带人能走向灭亡的假基督他们都有异迹奇事，所以才能够引导那么多人听他们的，可是他们却把人指向地狱。所以第三就是取代基督，第四就是抵挡基督。抵挡基督，他们不仅开始取代基督，他们否定基督，他们开始抵挡这样的真道。所以假师父的教训会带给我们这四样的后果。那我们来看假师父的特征，第二个特征，他们就是会说捏造的言语，说捏造的言语，说夸大的话，他们会毁谤再尊位的。这个毁谤再尊位的，其实它的英文叫做属天的，他们会毁谤属天的。所以彼得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那个天使长在跟那个撒旦在为摩西的尸体在争论的时候呢，他没有咒诅那个撒旦，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他提到这个毁谤话语，因为假师父就是用话语来迷惑人。你要知道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如果话语 带出来那个能力，他真的吸引很多人来归向他们。所以假师傅他们会说虐造的言语，夸大的话，诽谤在尊位的。这个在第三节，在第十节，在第十二节，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他们诽谤他们所不晓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第三个，这些人是没办法脱离情欲的捆绑，这些人没办法脱离情欲的捆绑啊！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警戒我自己，我真的是害怕。真的，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不在基督里面，你是在肉体里面，你是在情欲里面，你是在属地的里面来传讲教训，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会抓住你，那个就是肉体的情欲，那个肉体的情欲，因为你不是属天的，你是属地的，然后你在传讲属地的教训，你会发现那个属地的教训，你越讲得大，你这个人啊就越膨胀，你越膨胀，你就会发现你这个人越虚空，你的破洞就越大，越容易被看见，越容易被侵吞。那个东西呢，就是情欲。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他们虽然哇说讲到他们是什么什么这么高，可是呢，他们私生活有很多的情欲败坏。所以啊、哦，我这一次回台湾，我听到了一些，我真的很害怕。哇，那么大的牧师，结果他的太太那么痛苦。我所传到的，我听到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我就发现，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不是好好的走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就被情欲抓住。所以，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没办法害他。那个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约翰也提到相同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背离真实的，因为你们认识那一位真实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们也要住在他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他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就暴露在那个恶者的权下，因为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如果没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在恶者的控制里面。那用什么控制我们？第一个就是情欲，它使我们没有办法圣洁，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更远离主，我们也就用这种情欲来吸引那一些仍然还在肉体里面的人。所以这里保罗彼得讲的那么的清楚，他说这些人他们放纵了污秽的情欲，行了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那个原文是他们满眼是淫妇，止不住犯罪。如果一个人没在基督里，我们没办法止住犯罪，我们还是会去看那些污秽的东西，满脸都是淫妇，对不对？你如果你发现很多人，当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让主做王的时候，我们人我们所暗中所做的说出来也是可耻的，就是像这一些他们光明正大的去做那一些满脸啊这是淫乱的事情。第四最后一个就是贪婪，贪婪。很多人说到财色权力是一个牧者需要防备的，因为这三个东西很容易的控制人。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就要致使我们在地上的肉体， 这些属于情欲的事情。我来念哥罗西书第三章，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我们看见淫乱、邪情、污秽跟贪婪，他们都是什么？属肉体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在神的里面，他们在肉体里面，在情欲里面，他们就是怎么样被这一些辖制住了。所以啊，彼得在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的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公家的先知，我们都认识这巴兰哦，我们都不是认识的，我们都晓得这个巴兰。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很有恩高的，他是所说的预言那么的准确，可是他里面有一个贪婪，他贪爱巴勒要给他的那一些金银财宝，所以一次又一次神拦阻他，他还是要去。神拦阻他，他还在问神，神就到最后他问的就说你去吧，你去吧。其实神是任凭他，可是他要去的时候，他骑着驴子经过了一个很窄的巷道，那个驴子呢看见天使抽出那个剑呢要来杀巴兰，可是巴兰眼睛已经被蒙住了，他根本没有看见。驴子就往这里走，靠墙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就打那个驴子。后来驴子就说话了，我从小就被你骑，我曾经对你做这样的事吗？然后呢，巴兰的眼睛才看见，原来天使已经抽出他的剑要来杀他。可是他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他仍然教导巴勒。他后来他没办法，他教导巴勒用邪淫来引诱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在实庭犯了罪。这个就是巴兰，一个不义贪爱不义公价的先知。我们感谢主，主实在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何等的软弱。我们如果没有在基督里，我们就会被这一些抓住了，被这一些辖制住了。当我们被这些辖制住了，我们就成为这一些的奴仆，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狗所吐的他又回去吃，猪已经解禁了他又回到泥泞里面去滚，就是这一些假先知。所以最后我要提到假先知，他们就是败坏的奴仆，是罪的奴仆，是情欲的奴仆。他们宣称要给人自由，自己却被世上的污秽所缠住了。他们好像井却没有水。好，我们看到这些假先这些哇讲得那么好，他们看起来哇那么的啊那么的体面，他们讲得到那么的好听，冠冕堂皇。保罗说哈，这也不足为怪了，他们装作光明的天使，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异装作假装作仁义的差异，这也不足为怪。所以我们看是一个人他所传讲的是真实的或是假的，我们要听其言，我们要观其行。听其言怎么来听？我们要用圣经来衡量。所以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提到我们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它引导我们。他们这些假先知好像是井，本来是有水，人家以为有水可以供应的，可是却是没有水可以供应的。另外他们是被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船在海上行走，如果在还没有罗盘发明以前，人要看着天上的星星，北斗星在那里，他们要计算那个角度来跟从那个他们的航道。可是如果有墨黑的幽暗，有雾那个雾气，那个幽暗的雾气， 笼罩了整个船，船就看不见那个方向，看不见天上的星，他们就没办法走在真正的道上。而且这个雾气呢，还有狂风吹逼啊，那个狂风吹逼是不仅仅让你有自由意志，他还吹逼你要往地狱里面去直奔。所以为什么这些使徒们，真使徒们那么的强调，那么的不遗余力的要告诉人，要警戒我们，要远避假师父，远避这些假贤者。最后保罗说到，主来的日子必有离教反道的心，因为这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们因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生发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跟彼得后书有一个互相的呼应。在末世的时候必有这样的事情，离教反道的事情发生。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些我们所谓的神的儿女，我们求主给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生发不爱真理，只爱虚妄错误的心。所以求主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颗爱真理的心，使我们领受的是他自己要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渴慕他的话，不要被神机骑士或是心机的道理所影响。让我们新的一年，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愿意这样谦卑的告诉主，主，我真的在我的天然的生命里面有那么多不讨你喜悦的，有那么多不是你的东西在我的思想，在我的观念，但是今年新的开始，我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让我真正爱你慕你的真理，让我真正渴慕的是你自己，让我这一个新的年度，我要的是你在我的生命作王，你在我的生命有地位，你在我的里面改变我，我不要再像过去，我愿意把我过去那一种执着，我以为我不想脱去的，我都交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否定自己，这个就是神真道的生命要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彼得他给我们的是那么宝贵的信息，我们今天还可以有气息，我们还有生命，我们还有力量可以来追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